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埃塞俄比亚，他在该国的2天会谈将集中讨论恐怖主义、人权和南苏丹的内战。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受到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的迎接，随后奥巴马前往美国使馆会晤了使馆工作人员。星期一，奥巴马预定将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并召集一次东非国家领导人会议，商讨南苏丹的冲突。在访问埃塞俄比亚之前，奥巴马在父亲的祖国肯尼亚造访2天，在那里他被称为肯尼亚之子。奥巴马星期天在离开肯尼亚之前的一次演说中表示，肯尼亚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虽然充满危险，但也有巨大希望。这是首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青年党方面是美国的关键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在国营电视台发表讲话，承认政府军与反叛武装作战，放弃了一些地区，并提出了理由。他说，武装部队要确定哪些重要地区必须固守，以避免其他地区崩溃。他说，我们没有崩溃，叙利亚阿拉伯军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不过他承认军队缺乏人力资源，伤亡、叛逃和越来越多的人逃兵役都对叙利亚军队有影响。叙利亚政府军呢，已经撤出了西北部伊德利布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南部边界一带的重要地区。激进的伊斯兰国占据了古代城市帕尔米亚。阿萨德说，军队不可能守在所有领土上，但我们一定会抵抗，武装部队有能力保卫祖国。联合国估计，叙利亚冲突自从2011年3月爆发以来，已造成至少22万人死亡，11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人是在国内逃亡。目前叙利亚局势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危机。星期天发生在索马里首都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死亡。爆炸发生在中国和埃及大使馆所在的酒店外面。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并称爆炸的目标是摩加迪沙国际机场附近的酒店。这个酒店是议会成员、记者和外国外交人员经常光顾的酒店。死亡人数根据救护车工作人员提供的数字所统计。这些工作人员还表示，他们将20多名伤者送到医院，目前没有关于受伤或死亡人员国籍的直接消息。一位要求不具名的索马里情报人员告诉美国之音，一辆载有爆炸物的丰田汽车星期天下午在酒店外爆炸，酒店的一侧被完全炸塌。目击者称呢，或许有人被困在废墟下面。日本官员称，一架小型飞机星期天在东京的居民区坠毁，至少3人死亡。航拍的图像显示，事故现场有烧焦的飞机残骸，以及几处着火的房子和汽车。坠机发生在距离调布机场不远处。日本媒体说，这架飞机从调布机场起飞。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所有的遇难者都是飞机乘客，而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之中。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 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表讲话，他说民族团结和人权是肯尼亚成功的关键。奥巴马总统访问肯尼亚的同时带了10亿美金送给创业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可能在今年9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在台海两岸方面，面对台湾2016年可能再次政党轮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因应两岸关系的新形势？节目中有台湾多位学者的看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在国营电视台发表讲话，承认政府军与反叛武装放弃了一些地区，并提出理由。他说，武装部队要确定哪些重要地区必须固守，以避免其他地区崩溃。他说，我们没有崩溃，叙利亚阿拉伯军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不过他承认军队缺乏人力资源，伤亡叛逃和越来越多的人逃兵役都对叙利亚军队有影响。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撤出了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南边的和南部边界一带的重要地区。激进的伊斯兰国占据了古代城市帕尔米亚。阿萨德说，军队不可能守在所有的领土上，但我们一定会抵抗，武装部队有能力保卫祖国。联合国估计，叙利亚冲突2011年3月爆发以来，已经造成至少22万人死亡，11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人是在国内逃亡。目前叙利亚局势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危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方面的和美国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表讲话，说肯尼亚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虽然充满危险，但也有巨大的希望。奥巴马星期天结束对肯尼亚2天的访问，他被当地人称为肯尼亚之子。奥巴马总统赞扬了肯尼亚1963年摆脱英国统治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摒弃一党统治，结束2007年爆发的持续了几个月的致命部落和种族暴力。他说，肯尼亚人民选择不被过去的仇恨所定义，你们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历史。奥巴马总统说，肯尼亚的未来取决于三大支柱，那就是强大透明的民主管理、普遍的经济发展和强大的国家认同感。这三大支柱将摒弃冲突，争取和平与和解的未来。他敦促肯尼亚加紧努力根除官员腐败。他说，用于行贿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放在诚实工作者的口袋里。奥巴马特别关注性平等问题。他说，如果把女孩和妇女作为二等公民来对待，肯尼亚就不会成功。他呼吁禁止强迫婚姻和切除生殖器，让女孩上学读书。他说，这些传统可能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在21世纪不能再继续存在了。奥巴马警告说，一个完全以部落和民族为基础的政治会使国家四分五裂，一个共享的民族团结意识有助于防止肯尼亚被恐怖组织所利用。奥巴马星期天晚些时候从内罗毕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这将是在任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埃塞俄比亚。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内罗毕举行的全球创业峰会上宣布了投资10多亿美元用于世界范围的创业新举。奥巴马在肯尼亚受到了热烈欢迎，人们把他看作是肯尼亚之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发自东非记者站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
It is wonderful to be back in Kenya.
回到肯尼亚太好了。
他说的是肯尼亚都市方言，意思是问候你好。奥巴马总统用这句话在内罗毕的全球创业峰会上向大会致意。这是奥巴马首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访问肯尼亚。奥巴马说，这次访问对他来说充满了个人情感，因为肯尼亚是他父亲的出生地，现在仍然有他的亲属在这里生活。奥巴马很快开始进入正题，他向企业家和投资者云集的峰会宣布，美国保证为新兴创业提供资金。这也是对去年在摩洛哥峰会上做出承诺的后续保证。他说
：“Today I am proud to announce that not only did we make our goal, we surpassed it. We secured more.
今天我骄傲地宣布，我们不仅确实设定了目标，我们还超过了这个目标。在我们所做出的承诺当中，将保证同银行、基金、慈善机构一道筹集超过10亿美元来支持你们这样的创业者。”
奥巴马说，这些基金款项中的一半将专门用于支持妇女和年轻的创业者。本次大会是第6届全球创业高峰会，这个盛事是由奥巴马本人发起，每一年举行。超过1000名创业者参加这次峰会，很多人来自非洲。奥巴马说
：“So this is our first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summit in sub-Saharan Africa.
这次全球创业峰会首次在非洲撒哈拉以南举行，我们要求在此地举行。我本人要求在这里举行，因为非洲正在大步前进。”
奥巴马和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共同主持峰会开幕式。肯亚塔说，这个盛世有机会展示非洲各地的创新和才能。肯亚塔说
：“You all know that for a decade now, the economies of Africa
大家都知道，非洲这10年来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群体。这些令人振奋的数据之后，是新一代非洲人致力于非洲复兴的故事。”
奥巴马总统在肯尼亚访问2天，计划会见肯尼亚的政府官员，随后他将前往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联盟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奥巴马总统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了肯尼亚，有分析说，美国正试图巩固和强化其在非洲失去的势力和影响。如今的非洲已经有中国第二大陆之称，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争夺美国的一切薄弱和忽视的地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非洲2国访问，这是他第4次以总统身份到访非洲大陆，很可能是其任内最后一次非洲之行。奥巴马将是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另外，奥巴马将首次以总统身份造访其父祖籍国肯尼亚。米尔德里·巴拉萨是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的秘书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肯尼亚及非洲和世界各地的人目前云集内罗毕，那里的饭店早已爆满，欢迎奥巴马，并且关注奥巴马将主持召开的全球创业峰会。巴拉萨说
我们这里将奥巴马视为自己的儿子，他是肯尼亚北部人，是第2次来肯尼亚。第一，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而这次呢，奥巴马是以美国总统身份前来，是踏上肯尼亚土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们肯尼亚民众感到非常的兴奋。
报道援引奥巴马生父所在村庄一位乡间教师的话说，美国政府起码会给我们这一地区带来些帮助，我们学校的桌椅板凳已经很破旧。不过他同时说，奥巴马也许要给肯尼亚和非洲带来别的东西。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伦奇是中国第二大陆一书的作者。他对《华盛顿邮报》说，千万不要误判，目前是中国和美国竞争，内容之一是前往宿敌美国影响薄弱和长期忽视的地方。美国如今似乎发现非洲情况不妙，需要补救。他说，这正是美国过去10到15年间在非洲的状况，而中国大举进军非洲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记者问，奥巴马此行是否表明美国正在试图夺回在非洲失去的影响？对此巴拉萨说，
Yes, to that I can say a big yes, because we are aware that, okay, all
我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我们意识到前来这里的有各行各业的男女客商，他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业务，我们已经不再只关注中国一家或是俄罗斯。奥巴马的到来意味着我们的选择很多，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选择。
谈到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时，巴拉萨对美国之音说，
A Chinese company comes to Nairobi, for example, or any other African country.
中国公司来到内罗毕或者是非洲其他国家，把中国公司和美国以及欧洲公司加以比较后呢，你就会发现在美国或者欧洲公司中工作的非洲人要多于中国公司。我们还是喜欢美国和欧洲公司，而不再是中国公司。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7月21日报道，在非洲经贸以外的领域，美国国防部官员对中国在东非地区的战略介入严重关切。位于亚丁湾与红海入口的吉布提最近与中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严重影响美国在吉布提提勒莫尼耶军事基地的运作。中国产的反装甲坦克曾经在吉布提独立日庆典阅兵式上亮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与五常加一国家日前在维也纳达成全面伊朗核协议，联合国和欧盟也都在本周批准了这项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核协议生效，也存在伊朗继续发展军事核能力的风险，比如通过秘密途径从一些国家获得原料、设备和技术。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核协议的核查机制非常全面和严格，切断了伊朗通过民用核能发展军事核能力的可能性。而且中国也不会纵容企业或者个人向伊朗提供违禁物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他在上个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这项核协议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伊朗无法进行欺骗。但是西方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对协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早些时候，曾任美国国务院核事务及出口控制事务首席律师、现为亚利桑那大学法学教授的奥德·科特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一个相当大的风险是德黑兰可能会秘密从中国中间人那里获取核材料，通过秘密建设一个并行的核项目来绕过核协议。他表示，伊朗核协议若要奏效，那么协议的落实既需要对伊朗的严密监控，又需要中国的更多合作，也就是从源头切断核链条。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核政策项目研究员赵通认为，这次达成的核协议的核查范围和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包括伊朗境内的任何核设施与核不太相关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整个核生产链的上游都要接受核查。
从伊朗的这个油矿的开采啊，到油矿的加工，到油矿的这个原材料的转化设施，到这个离心机的部件的生产厂，全部这些环节都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不止这些，在此之上呢，还对伊朗整个的采购机制啊，就是伊朗如果从国外进口任何的跟核相关的材料或者是部件， 甚至是进口可能被用于核设施的一些两用品及两用技术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在这种空前严密的监督机制下，伊朗也非常难以啊，非常不可能这个通过秘密的采购渠道从国外，不管是从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秘密的非法的进口啊敏感的核设施和核材料。
他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放纵中国企业或个人向伊朗出售违禁物品。
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从这个意图上讲，这么多年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确实是希望，确实认认真真的啊，希望执行这个防扩散的国际机制的，希望跟国际社会配合加强防扩散管理的。没有这个主动要违反这个相关行为规范的意图，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执法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伊朗核协议对中国的意义何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核协的主要受益方是中国。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西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不仅能够让中国更容易进口石油，还能够帮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First, the deal will ease.
首先，协议将放松中国进口石油的限制，让中国更易于在伊朗投资以及发展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其次，协议将有助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因为伊朗连接亚洲和中东，在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赵通则表示，伊朗核协议除了有助于中国和伊朗在经贸、能源、外交、军事等领域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之外，还巩固和强化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令中国从中受益。
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明显的核门槛国家，它如果将来它已经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资金来发展核武器，所以他如果将来选择走核武发展道路的话，可能时间比较短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这对中国就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未来的考量。而现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得到加强之后，这些国家核门槛国家再想这个突破这个门槛，可能难，这个受到的机制方面的束缚和受到这个国际规范方面的束缚就比较大了。
有机遇就有挑战。兰德公司的西斯认为，随着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中国在经贸方面会面临更多竞争。
So up until the deal was announced, China was a major partner.
在达成协议之前，中国是伊朗的主要伙伴。仅仅是因为伊朗几乎难以得到西方的资本、技术和投资，而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中国开发伊朗能源和市场方面将面临竞争。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伊关系的加深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和麻烦。首先是伊朗并不易于合作，其次是伊朗支持哈马斯、塔利班等恐怖组织，这可能会有损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可能会不利于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扩大经济合作。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国际消息。阿富汗东北部当局在星期天证实，塔利班在整夜冲突后夺取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100多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向叛乱分子投降。巴达尚赫省警察局长告诉记者，这场发生在本省的地区的冲突突发于星期五晚间，当时大量的叛军向几个安全的哨所发动了有组织的袭击。他说，基地里的边境警察向塔利班投降，是因为他们遭到了围困，而且没有得到政府的增援。塔利班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经占领了该地区几个安全设施，并逮捕了110名国家安全部队成员。 报道说，一些官员称，基地指挥官和塔利班达成了一项协议，投降的方式包括向塔利班上缴全部武器和基地设备。巴达赫尚与中国和吉克斯坦相邻，最近几个星期，塔利班和阿富汗安全部队在这一地区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冲突。尽管到目前为止，塔利班并未能在这些战斗中保住所获领土的控制权，但这些激进分子已经对阿富汗安全部队造成巨大的战斗伤亡。纽约时报在星期三报道说，在2014年前六个月相比，阿富汗安全部队在今年的伤亡率上升了超过 50%。报道援引由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的官员的话说，已经有大约4100名阿富汗士兵和警察丧生，大约8000人受伤。同时，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代表正准备于星期五在临近巴基斯坦会面，进行第二轮和平谈判，以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土耳其东南部星期六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两名土耳其军人死亡，四人受伤，当地居民主要是库尔德人。星期六早些时候，土耳其战机轰炸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阵地，土耳其政府军还袭击了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工人党的据点，并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发动了空袭。土耳其官员说，对叙利亚的袭击是为了在北部大片地区开辟一个安全地带。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表示，如果有必要将继续采取安全行动。达武特奥鲁说，这些行动不是一次性的，只要在土耳其还面临威胁，相关的行动就会继续下去。他还说，任何一方都不应当怀疑土耳其的决心，说不会允许把土耳其变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库尔德工人党的消息来源星期六说，由于土耳其战机轰炸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的据点，双方2013年达成的停火基本破裂。土耳其说，空袭是对工人党上周杀死两名土耳其警察所做出的回应。美国总统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副特使麦克格尔克星期天在推特上说，土耳其的空袭不会影响美国土耳其协调打击伊斯兰国的协议。他说，土耳其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空袭与两国最近加强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没有关系。美国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并呼吁他们放弃恐怖主义，与土耳其恢复和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给您更多的国际消息。澳大利亚一名男子星期天在墨尔本的一家法庭被指控协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及从事了支持某人从事外国敌对行为的活动。现年39岁的布鲁克曼职业是护士，也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于星期五从土耳其返回了澳大利亚。布鲁克曼是从叙利亚抵达土耳其的，在那里他主动向官方自首，并且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他是随同人道救援工作组到叙利亚的，在叙利亚他受伤之后被强迫加入伊斯兰国。在非洲喀麦隆北部，官员说，当地一家酒吧星期六发生自杀炸弹袭击，至少造成14人死亡。这是马洛阿镇三天来发生的第三起自杀炸弹爆炸。当局说，上周三，一个妇女和一个9岁的女孩在马洛阿镇一个居民区的大型市场里引爆炸弹，造成至少1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爆炸袭击承担责任，但当局怀疑这是尼日利亚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所为。喀麦隆军队经常与博克圣地发生冲突，并派兵加入了打击博克圣地的多国军队。在美国国内政治消息方面， 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表示，他在他出任国务卿期间从来没有用个人的电子邮件信箱来接收或者是发送机要信息。克林顿在爱奥华州出席竞选活动时说，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发送或者是接收过当时被标明是机要的信息。爱奥华共和党一名官员说，选民不信任克林顿，他还指责克林顿在处理敏感信息方面很随便，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实事求是。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就克林顿私人电邮问题展开调查，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即便展开调查，也不会是刑事犯罪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给您更多的国际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可能在今年九月访华，参加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乌克兰当局正对此研究和考虑。媒体和分析人士说，波罗申科如果能成行，可推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向前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媒体最近报道，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已经收到了习近平发来的希望他能参加今年九月份北京阅兵庆典的邀请。中方已经针对波罗申科九月份是否能访华问题同基辅接触，试探乌克兰方面的反应。乌克兰战略问题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波罗申科肯定能够成行，因为乌克兰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付出巨大牺牲。许多乌克兰人更参加了当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以及在远东地区同日本军队的战斗。另一方面，乌克兰领导层期望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并在北京讨论双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方面知道俄罗斯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不想因为乌克兰得罪俄罗斯，不会因为与乌克兰的接近而损害同俄罗斯的关系。因此，在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成行，在乌克兰与中国互动问题上并不完全取决于基辅。布尔科夫斯基说，现在球在中国一方，中国表面上很礼貌地说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另一方面，在与俄罗斯密切的同时，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想深化同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早就对中国敞开了大门，乌克兰欢迎中国工商界和中国来投资，所以乌克兰与中国发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北京当局。九月份的活动也将是波罗申科总统首次访问北京。一年多之前被民众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曾经多次访华，亚努科维奇在北京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亲西方的乌克兰新领导人执政之后，乌克兰与中国在政治领域较少互动，但这并未妨碍两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在中国的谷物和食品进口中，乌克兰正越来越扮演关键的角色。金融时报最近透露，今年头半年，乌克兰已经超过历史上一直位居首位的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玉米供货商。自从去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了56%。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同过去一样，中国仍然期望能够从乌克兰获得军事科技。中国与俄罗斯决定在米26直升飞机基础上联合开发的重型直升机的引擎可能离不开乌克兰。中国几年前从乌克兰订购了4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前2艘已经交货。由于建造这种气垫登陆舰的造船厂位于克里米亚，有报道说剩下的2艘气垫登陆舰将由俄罗斯负责建造，但这种气垫登陆舰的引擎同样需要乌克兰供应。乌克兰媒体说，波罗申科是否九月份去北京，乌克兰正面临艰难的决定。 安排组织波罗申科访华，对乌克兰外交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波罗申科可能在北京同普京相遇，北京到时将会成为外交谈判乌克兰问题的一个平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领导人将会利用北京阅兵庆典的机会同普京接触，但另一方面，在九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如果俄罗斯采取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将不会有任何会晤。布尔科夫斯基认为，西方如何对待九月份的北京阅兵庆典，西方的态度未必能够左右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和中国应该寻找共同点。最为重要的是，乌克兰和中国都有遭受俄罗斯侵略的历史。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与中国都遭受过俄罗斯的欺负，两国拥有共同的屈辱历史和回忆，比如沙皇俄国当年在远东曾侵略中国。因此在波罗申科访华问题上，欧洲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如何行动不会对乌克兰领导层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乌克兰想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与中国做生意。乌克兰国内去共产主义化的行动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之中，但布尔科夫斯基认为，乌克兰并未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乌克兰目前只是在清算苏共统治历史，这同中国没有任何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国际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只是个时间问题。有专家预测，北京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就做出宣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短短一年中，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斯普拉德利群岛迅速填海造岛，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7月21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中国完成造岛后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军事化，并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企图巩固他对这一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
他们将建跑道，在那里装备武器。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当美国飞机，不论它是商用还是其他用途，经过那里时，他们会说：“报告你的身份。”设立防空识别区意味着他们在那里拥有领土主权。
同一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也认为，中国迟早会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也许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
中国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这件事，我想在习主席今年九月访问之前，中国不会这么做。但是访问过后，当美国将自己锁定在总统竞选期间，中国接下来可能采取这个步骤，以巩固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美国是中国单方面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为严重影响国际航行自由的挑衅行为，并多次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2013年，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作出强烈反应，并派军机飞越这一空域，以宣示不承认中国设立的这一识别区。中国称有权设立防空识别区，但表示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机会尚未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几百名菲律宾人和几名越南人日前在中国驻马尼拉领馆外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填海造岛。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抗议者自称是菲律宾抵抗中国侵略联盟的成员，他们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抵制中国或反对中国， 中国弃人太甚，停止非法填海造岛。中国去年开始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及中国所称南沙群岛的七个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岛，使中国、菲律宾和其他四个政府间长期存在的纠纷再次升温。
我们在中国领馆前抗议中国对菲律宾的侵略，我们的运动叫做抵抗中国侵略联盟，我们反对中国的领土侵略。
美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盟国要求中国停止大规模造岛行动，担心北京会利用这些人到岛屿限制航行自由，威胁其他领土伸缩国。中国反驳说，这些岛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国有权在上面施工建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政府走向加强和扩大国防政策之际，反对这些计划的人们加入冲绳当地的抗议人群，表达对国家走向的关注。许多冲绳当地人早就抱怨东京让大部分驻日美军基地设在当地，给这个小岛增添了不公平的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冲绳的报道。
在冲绳岛北部乡野，美国海军陆战队施瓦布军营一座建设中的新机场成为日本铁杆和平活动人士的焦点。冲绳抗议者菊子说，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厌恶战争，这个基地关系到战争，我们绝不能容许它存在。
其他示威者来到海边，试图阻止填海建造新跑道的工程。虽然许多人反对这个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濒危物种的威胁，但是他们的领导人说，绝大多数冲绳人并不反美，也不反对强大的国防。琉球报社董事长富田说，
冲绳人并不完全反对军方，这是我想要明确的。
不过他们的确想要缩减占据这些岛屿20%土地的美国军事存在，将近75%的驻日美军基地设在冲绳岛。在施瓦布军营的扩展实际上是代替并归还普天间空军基地的计划的一部分。普天间空军基地位于岛上人口稠密的南部，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要把这个机场迁出冲绳。19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里，以迅速应对地区威胁并提供救灾援助。海军陆战队员说，在冲绳有个空军基地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伊莫斯说，
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的作用是最先并且最快进入灾害现场，或采取我们可能接到指令的任何类型的应急行动。
许多冲绳人认为美国基地与岛上经济融为一体，但是这种经济支持由于冲绳与日本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而复杂化了，从而助长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小的海外前哨上的持续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海两岸相关的消息。面对台湾2016年可能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因应两岸关系的新形势，更是加强，是更加强势呢，还是更加务实呢？两岸关系在区域和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如果双方互不妥协，会不会关系再度紧张？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立中正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宋学文说，两岸的关系绝非仅仅是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两岸的关系必须从两岸乃至国际，特别是最近所发展的亚太地区新的局势来看，甚至从全球美中两强相互竞争又合作的大战略出发，才能看清两岸关系。他说，
因为国际政治包括台湾这么敏感的战略地位，它的稍微偏统一点或者偏独一点都引起周边国家的注意甚至恐慌，所以呢，台湾事实上是有它的筹码可以做。
宋学文教授说，中国通过两岸经贸协议 ECFA 希望收买台湾民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想通过马英九执政来铺一条政治谈判的道路却没有取得成功。他说，这跟太阳花运动也跟台湾民主化以及其他外部因素有关。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长、淡江大学大陆所教授赵春山说，习近平与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不同，他太子党的背景，从地方到中央不同职位的行政历练，较之江湖二人更具深厚权力基础，更有信心运用他的权力。他的领导风格是对目标的达成有高度坚持性，对方法的选择有高度灵活性。他指出，在习近平看来，如果两岸问题对中国国内的稳定造成影响，他会毫不客气。他说，
因为两岸是服从于中共的全球战略，两岸问题是服从于中共的内政，你只要让他觉得你搅了他这个局的时候，以习近平的个性是不会客气的。他为了自己，他不是喜欢你啊，他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这个更大的局的话，他不会容许你搅局的。
赵春山教授说，如果台湾没有搅大陆整体发展的局，则会相安无事，如果台湾被视为搅局的角色，不仅大陆方面，美国方面也不会答应。他说，蔡英文在最近访美期间用模糊的、具有想象空间的维持现状来定位两岸政策，正是避免被认为是在搅局。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讲座教授兼所长、马英九政府的前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民说，中国目前处于政治社会多元化的变化之中，原有的国家全面主导不容社会对抗，转为容忍并试图化解对立。尽管中国有关发展战略路线争论不断，从未休止，但却能够在纷争中保持平稳的发展。他说，中国面对巨大的国内经济转型，繁多的问题，习近平在对外政策上势必采取强硬的政策，以此强化其在国内的声望，寻求获得更多的支持。他说，
因此他的对外的政策一定是高度民族主义，不会跟你妥协的。你看他最近在南海的立场多么的坚定。
赵建民引用美国智库学者葛莱伊的话说，假如明年蔡英文当选的话，习近平不会妥协的，两岸危机再起。他说，中国大陆在过去七年没有跟台湾强调实力外交的原则，但如果两岸的基本共识不在后，大陆的实力外交原则势必会影响或左右台湾的政情，因此未来的台湾领导人要因应以对。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长、前陈水扁政府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认为，大陆对台政策的本质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不要造成大陆发展与稳定的困扰，希望台湾有助于大陆经济发展，希望取得台湾的政治默契，不要推动法理台独，维持言辞上的统一正当性和可能性，以便维持中共政权的正当性，安抚大陆内部高涨的民族主义。因此他认为大陆的对台政策是非常现实的。他说，
他认为只有军事跟经济能够解决两岸的问题，他只跟有实力的领导人、台湾的领导人打交道。
但是他表示，台湾的民意支持独立不支持统一，以及美国支持台湾的情势下，而大陆的实力又不足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情况下，大陆势必要采取妥协政策，例如最近出台的便于台湾人民往返两岸的出入境，以及其他用更多经济资源收买台湾人心的措施。此外，童振源说，大陆国力越来越强，软硬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地位快速提升，会强化在国际上吓阻其他国家介入两岸问题，包括美国。同时，大陆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会限制或缩小其对台政策的空间，导致其在政策态度上更加强势。
在这种情况下面，大陆呢，它就陷入了困境。它用硬的可能会造成反效果，用软的现在可能达不成目的。所以我觉得说，目前北京方面呢，还没有办法达成它内部的共识，还在犹豫说如何来面对一个新的形势。那但是我想，明年的一月，如果假设蔡英文主席当选的话，我相信大陆方面还是会透过美国来跟台湾来做一个非正式的协商。
文化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前立法委员郭正亮说，中国大陆明年将为后年中共十九大布局，习近平必然要宁左勿右， 而且明年台湾可能再次实现政党轮替，标志着大陆两岸政策的失败。他认为面对这种局势，大陆将因应调整其两岸政策。他说，
第一个以利逼谈，就是外交雪崩，然后政治上的对立，那你是不是要面对这样的一种政治僵局？第二个就是扩大以商为政，他会用他所有的经济筹码，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是自贸区啊，他就对你台湾开放。那第三个就是三中一清啊，就我认为他会扩大进来台湾要去拉拢人心的力道，全面性的介入。第四个就是两岸要有新常态。
郭正亮说，明年大选如果民进党获胜，2016年的一月到五月是两岸关系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些学者是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教授的中文译本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新书发布会及座谈会上发表以上评论的。兰普顿在向他的中译本新书发布会发来的视频中说，中国今天领导人较为软弱，社会和官僚的分化扩大，社会和利益团体的力量越来越大，相对落后的政治制度如何同改变中的世界更加和谐是最核心的挑战。他说
Whether or not she will be able to reestablish strongman rule on a durable
习近平是否能在持久的基础上重建强人统治尚待观察，他能成功与否，其明显努力的结果将影响中国的邻邦，尤其是台湾以及遥远的大国。兰普顿预计，如果中国的政治和治理结构及过程没有进一步的根本变革，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没有进一步演进，将会很难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中国唯有更加巨大的变革才能维持稳定，进入21世纪。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一块关注中国的民族政策问题。西藏知名政治犯、藏传佛教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当局宣布死亡之后，家属和支持者强烈要求归还尸体，将调查死亡真相。最新消息说，家属得到骨灰以后，很快又被当局派人抢走，并扬言倒入江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发生抗议活动中，有藏人冲击中国领事馆，并扯下中国国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遭中国监禁的著名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后，各地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还其家人，调查死亡真相。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家人和好友也准备为仁波切举行超度法会等活动。加央尼玛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表弟，星期三，也就是7月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强烈要求，当局还是不同意把尸体归还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命令，并且向当局施压。为了向当局施压，100多名各界人士到了8州监狱外进行请愿活动，要求归还仁波切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有人据报受伤。此外，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为仁波切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最新报道说，50多名藏族学生和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藏人政治犯星期三冲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其中一名藏人还爬上了旗杆，扯下了中国国旗。澳大利亚警方为此逮捕了参与抗议活动的8名藏人。中国成都狱方最终还是准许少数仁波切的家属来到了火化现场。对此，加尼尼玛对美国之音说：“
16号早上，6点半，就是仁波切的亲戚和仁波切的寺庙的证人，共有32个人见到了仁波切的尸体。然后呢，就是他们留了4个人 那个火化的时候，他们呢火化以后呢，那就是骨灰带上了，上来了就那个寺庙。
加扬尼玛对美国之音说，火葬在成都监狱内进行，而不是前往外面的火葬设施。仁波切家属拿到骨灰后准备启程返回，不过他们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有公安人员随行，果然途中意外发生。加扬尼玛说，
带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跟着有公安人员，他们一起带上来的，带了那个是六号晚上到了刘林桥，有公安人员来被骨灰全部都抢住了，他们说呢，就是你们不能带上去，这个就是国家的命令，把我们骨灰带的，就是比大的火里面到了大的火里，你们来看，就是他们说呢，他们也不去不看。
加扬尼玛对美国之音说，四位家属对此安排予以坚决拒绝，同时再三苦苦哀求让家属把仁波切的骨灰带回故里，不过现场公安全然不予理会，因此仁波切骨灰的最终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似乎也可以想象。加扬尼玛还说，看到仁波切尸体的家属还说尸体上有淤血痕迹，不过新华社说仁波切死于心脏病，而且狱中拒绝就医和用药，如今尸体已经火化，调查难度可能因此增加，不过他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调查人士就仁波切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现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分裂、制造成都爆炸案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罪名于2002年4月7日拘捕，监禁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川东监狱。同年12月2号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5年被改为无期徒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埃塞俄比亚，他在该国的2天会谈呢，将集中讨论恐怖主义、人权和南苏丹的内战。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呢，受到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的迎接，随后奥巴马前往美国使馆会晤了使馆工作人员。星期一，奥巴马预定呢将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呢举行双边会谈，并召集一次东非国家领导人会议，商讨南苏丹冲突。土耳其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反叛武装目标呢，同时发动空中打击和炮火攻击呢，得到美国的支持。这些声明发出了一周之前，土耳其把国内暴力事件归咎于这两个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彼此又是死敌。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天说，土耳其有权对与恐怖分子有关的目标采取行动，其中包括星期五彻夜打击伊拉克北部的一座库尔德工人党占据的城镇。这标志着2013年宣布达成和平协议以来，土耳其政府对这个非法的库尔德组织首次采取攻击行动。库尔德工人党表示，空袭发生之后，该组织与土耳其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在国营电视台发表讲话，承认政府军与反叛武装作战，放弃了一些地区，并且提出了理由。他说，武装部队要确定哪些重要地区必须固守，以避免其他地区崩溃。他说，我们没有崩溃，叙利亚阿拉伯军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不过他也承认军队缺乏人力资源，伤亡叛逃和越来越多的人逃兵役都对叙利亚军队有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呢， 星期天呢，发生在索马里首都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死亡。爆炸发生在中国和埃及大使馆所在的酒店外。日本一架小飞机坠毁，3人丧生。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